好，再是三页这边这个一个传说了哈。那这个传说的一开始引的一个主角人物叫做狮子，哦，狮子比丘。那这个狮子比丘，他的争议性很高了哈。那甚至是怎么样呢？所以先说好的哈。我们前面有讲到说禅宗这样传一代一代传下来，对不对？然后传到那个达摩祖师到中国来。那达摩祖师他是第28祖嘛，哈。那有说到达摩祖师，他就是从济宾那边传过来。那传给达摩祖师的是谁？有一说了哈，就是狮子比丘。好，各位如果还有带那个带上一份讲义哦，《中国佛教所谈》，你可以比照一下36页。36页，如果你有带上次的上一份讲义，《中国佛教所谈》36页的注脚83。注脚83里面第三行后面有一个说法哈，达摩他继承狮子尊者，成为第28祖。好，那这个狮子尊者他被杀大概是5世纪末。好，那接下来我们要谈的这个人物就是这位狮子尊者了哈。好，13页这边说到一个济宾法难的问题。好，那西北印嘛，一直是佛法很兴盛的地方，但是也经过这一次非常严重的法难哦。好，我们先看下面一段，他引几个这个佛教的传说了哈，佛教的说法。好，第一个是《护法藏因缘传》，《护法藏因缘传》他是这样说。有一个比丘叫狮子哈，好，在济宾到做佛事。好，那国王叫弥罗杰邪见炽盛哈，心无净信。好，他毁坏塔寺，杀害僧众，啊，甚至斩狮子头哈，那斩的他的头没有血，唯乳流出。好，这是有狮子这样一位比丘被杀这件事情。第二个，佛祖统计里面也有谈到他被杀哈。好，但是刚刚第一个他传说他是在西，就是这个记载了哈，《护法藏因缘传》是在西元472年哈。那第二个佛祖统计他出来的年代更晚，在宋朝哦，宋朝。好，这个佛祖统计他说什么样呢？狮子尊者一样在济宾弘化哈，好，声闻遐迩，名声很大哈，传播很广。那有外道了哈，有外道，两个外道，他们大概嫉妒吧哈，嫉妒，他们就怎样？他们学幻术，好，道为僧行，把自己装扮成出家众的形貌哈，潜入王宫，淫犯妃后，啊，那他们互相说，如果失败的话，就说哎，他们是出家众哈，就归罪，把这些罪过归到这个出家众。好，那他们后来也事迹败露，那国王就大怒哈，好，毁誓害生，好，斩狮子首。幕后有说到毁坏塔寺、杀僧众哈、斩狮子、比丘都一样，但是原因不一样哈。前面第一个是说那个国王的问题哈，那这边是说有两个外道的问题。好，第三个叫佛祖历代通载，他的记载跟第二个比较接近哈，他已经是元朝的时代，更后面了，更后面。好，那狮子比丘被杀，就济宾佛教被破坏，好，可能是外道的问题哈。好，可是下面要引一个证据哈，或者说两个，接下来要谈的两个证据，恐怕不是这样子，恐怕不是上面的那么简单的说法哈。第一个引的是叫做《济宾诸王史》，哦，这是印度《大 当地的这个史书就对了哈。好，这边这部史书叫哦，这个名称很长哈，加尔赫那波提多。好，他编了一部史书叫《纪宾诸王史》。好，他重心是在纪宾哈。好，他有说到，里面有说到哈，哎，这个人这一部史书，他出现是在十二世纪哈，大概在十二世纪。他说怎样，那拉一世兴建伽蓝哈，给出家众住。好，那有一位里面有一位佛教行者诱拐他的王后，好，那这个国王就愤怒哈，好就杀，啊烧杀。好，那只是说。有说到这件事情，好，那到底是个哪一个国王名字不一样啊？好，那做出的事情，哎，却是跟上面相通的哈，跟上面说潜入王宫，淫犯妃后哈。那只是说第二个佛祖统计，他把这些罪过说是外道嫁祸了哈。那这样的佛祖统计这样的说法，恐怕了哈，恐怕是传说中。哎，为了要掩饰哈，掩饰这个说法，所以归给外道哈。反过来说，那入宫淫乱不是私通了哈，是幻术，好是用魔力。好，那这些幻术魔力是宗教的，啊是神秘的，啊就是交接之术了哈，或者印度教的信力派，还有佛教来说是无上一切哈。好，所以《纪宾诸王史》有这样的一个记载哈。好，下面我们看十四页这边，他就谈到玄奘大师，他有说到哈，有说到有这个迦斯米罗，就是已经也是那个纪宾那个地方哈，西北印那边。有两次了哈，有两次佛教受到破坏。那这两次，第一个是在什么时候呢？好，就下面这两个哈，我们来看。那这两个其实引这两段历史是要说下面一个哈。好，我们先把这两个看一下。好，这两次的破坏，第一个是在这个迦利色迦王之后。那迦利色迦王。跟这个阿育王，这两个王是护持佛教最有力的，哈，最护持佛教的。那我们说一般两大王嘛，哈，护持佛教两大王，第一个是阿育王，那这个迦利色迦王是第二个，哈。好，那迦利色迦王他之后有一个王朝，啊，是土著，他们成立的王朝，他取得政权，破坏佛法。好，但是还好为期不长了哈，后来还有被一样有这个叫做释摩昙罗哦，这个国王啊，经过他的帮忙，佛法又复兴。好，这是第一次玄奘大师所谈到第一次佛法在西北印被破坏哈。那第二次被破坏是什么时候呢？就是在西延五世纪后期，前面那一次他大概在西元150年那时候了哈，西元150年，那这个是在第二次是在西元五世纪末。好，有一个叫做大竺王，哦，叫做燕达祖的大竺王。好，那他也有很多名称了哈。好，他侵入印度，然后就摧毁，哦，摧残佛教。好，这是两次嘛齁。那现在要问的问题是这个纪宾的这个法难，就是前面这个一个传说，那个传说的时代大概到底在什么时候。好，结果在15页这边就谈到齁。好，因为刚刚前面有说这个有入宫淫乱妃后啊，淫乱这个妃后齁，有诱拐齁，用魔力。用幻术。好，那这个法难是在第二次迫害之前呢，啊，第二次迫害之前。好，在第三行的地方嘛，哈，15页第三行的地方， 是在这个摩西罗举罗王，摩西罗举罗王就是刚刚第二次的那个大族王啊，他破坏佛教，所以这个祭兵法难是在第二次之前哦，哈，就两次之间了哈。好，那这个隋朝里面有一部经哈，有翻译的一部经叫做《大威德陀罗尼经》，有说到哈。好，他说到这些事情，就在下面引文的地方哈。好，那各位可以参考注脚58啊，那个他那个注脚58里面，导师在《佛教史地考论》也有谈到这件事情哈，而且注脚58说的比较清楚哈。那在这边简单的是说，他要求哈，要求这些女众哈。好，来供养他，那用什么供养他呢？用这些，好，就是向女人要求，哈，要求这个把身体供养给他。好，这是在这部经里面有提到了哈。好，那这边的引文的下面那两行，下面那两行，好，常至俗家色受白衣，好，然后睡香染爱，这个。到哈，我后面有挂号，然后睡哈，那应该是我猜的吧哈，因为有时候常常在读没有很通的时候，有时候要发挥一点想象力哈，把那个字稍微因为常常会这样，在磕的时候哈，这些磕这个经文的人哈，有时候常常会那个字很像，但是他磕错了，哦，我们曾经常常发生这样的事情。好，就产生染爱哈，舍离戒行。好，那这样的因缘就灭持法教。好，下面一句话哈，下面一句话就是应和刚刚我们说的《祭兵诸王史》里面的一件事情哈。好，城中王闻此事，他怎样大嗔愤，捉比三千比丘一时断命，杀了哈。好，下面有一个。说明哈，好，那这个祭兵法难这件事实，哦，不只是一个佛教行者了哈，一个佛教行者就是以这个狮子比丘，那二外道就是刚刚我们说那个佛祖统计哈，说两个外道的关系，好，恐怕不是少数人，是多数了哈，只是经文里面没有明说，那后面也有。同样在上面引的这部经《大威德陀罗尼经》也说到有比丘逃难了，逃到某一个城叫做多刹斯罗城，好，那这个城就在祭兵那附近，所以 这些史书还有经里面留下的记载，都在说明这件事情。好，第16页十六一样，在这部经里面有说到比丘逃走了，好，寺院也被烧了哈。好，十六页的第二圆圈圈有谈到这个大族王破坏以前哈，就是两次第二次法难之前，这个祭兵的佛教就已经堕落哈，已经堕落了。好，那这些事件都跟男女有关哈，那这不但是私通，而是公开的要求哈，尤其到刚刚我们在十五页的时候看的情形就是这样哈。那要求女人，哦，奉献她的身体，而且更甚至更不可思议的是说，她说女人供养身体是佛说的哈，好，这是从刚刚十五页说到的这件事情哈。那我们理解到，从初期佛教以来，根本佛不会这样说哈。好，那这当然跟信仰的热情有关了哈。好，就有这些方法哈，有这些方法。好，那下面的有些语句说一业以得四法，好，或者无上一切的这些双身法，好，都是这样。好，下面一个引这个更生外史哈，更生外史。好，更生外史它是原。记载这个元朝的一部史了哈，他有提到西番僧教我佛经一细变小哈，教一个晚上就知道了哈。 好，那这就是秘密法，秘密法。好，我们看下一段，即便受到破坏又恢复，哈、哦，好，那会受到破坏，当然是生重哈、哦，他的品格低落了。好，那他们甚至说，范式根本要全换，哈、哦，要全换才算是，哦，才可以驱逐了，哈、哦，这当然是很不可思议的说法，哈、哦。好，最后面一段我们来看有一个近代的秘密行者啊，导师这边引一个陈建明的居士哈，他有写了一本书叫《禅海灯塔》哈，《禅海灯塔》。好，里面我们看他怎么说哈，他说这时候应该离乡别井啊，好，远走生疏地带，为这个唯唯疯子哈，装成疯子。好，他去哪里呢？礼教不重的边地，好，西康啊、西藏等等一带哈。好，下面一页17页，他说为什么要去那边呢？哈，因为不会有刑罚，啊，不会受到批评。好，那又有神通，那一代的妇女又会自己来供养哈，好，用身体来供养。那这样之后他怎样呢？功夫会大长进。好，下面就对上面这段文哈提出一个说法。那他既然有神通，就是有参禅有定嘛哈，有定法。好，那要进一层，他竟然用的方法是从男女合合啊这边去下功夫，所以不重礼教哈，就往不重礼教的地方走啊。好，那这边是说下面一小段是说。好，这个西康西藏那一带呢，因为有这个秘密的娱乐的这个宗教信仰的关系，还有政教合一的关系，所以女人也会自动来奉献哈。好，如果没有这样的话，秘密者去那边恐怕也不会如他的愿哈。好，下面有个小结说哈。好，即便佛教受到幻术魔力，还有一夜已得四法这些影响受到破坏哈，好，这是佛教史的惨痛事件。好，那纯正了哈，如果是纯正的佛弟子，应该为佛教着想哈，不是只为了自己能够功夫长进着想。好，这是这一段的意思了哈。那我们再回到第9页这边，一开始导师来看这个问题。对于这个淫欲这件事情哈，我们第9页一开始最上面有说到，那为什么在家出家都可以解脱？那在家众他可以有富裕生活，出家众一定要延迟这个啊非犯恨。好，那从上面这样介绍下来，这样来看，出家众如果没有持非犯恨的话，你看吧，就是这样败坏，然后遭受到杀身之祸，哦，甚至佛教被毁灭，对不对？哦，那这些就是会害到佛教嘛，因为自己没有守这些非犯恨，那除了自己修行上会走上岔路，哦，就是已经不是纯正的佛法了。好，那你没有跟社会的礼教，没有跟文明结合的话，你自然而然就会被哦，会被排挤，或者会不被认同，甚至如果是更进一步的，就刚刚像季斌法上讲的，好，整个会被屠杀哈，会被破坏。好，所以非犯恨哈，非犯恨才是这个学行哈，学行佛法的出门而已了哈，戒嘛哈，以戒从戒开始。好，那这边就用好，哦，这个淫欲为道。那淫欲为道这个标题其实就是我们刚刚有讲到的，对不对？以欲要来离欲了哈，哦。其实劣势不是说劣势啊，哦，我举一个例子啊，哦，三果就是初果圣者、二果圣者、三果圣者哈，哦。 我很像也之前有讲过，三果圣者他要到达四果，要到达四果之前哈，他会有一个问题，就是维系的我，他维系的我没有断除，他没有办法证阿罗汉。这时候他怎么办？他那维系的我叫做我慢，那个我慢，我慢就是自我的内心的那种高举心，而这种高举心会造成他的障碍，会让他没办法断除那个我，因为维系的我嘛，我觉得我很厉害啊，事实上他也很厉害，就是有那种维系的感觉，我有在修行啊，好，那他对于这件事情，他真的也有在修行，但是就是因为心的那个高举，所以让他没有办法断除这个我慢，他就没办法证四果。这时候他怎么办？这时候他有一个方法哈。好啊，彼丈夫我亦丈夫，他能够证阿罗汉，我也可以。好，好，他就认真了，痛下功夫，哎，结果就把那个维系的我给断除掉。那这样的方法是什么方法？他可以，我也可以，这不是一种高举心吗？因为慢就是一种高举心嘛。别人行，我一定也行。好，那这个有一个说法叫做以慢离慢，用高举心，哦，来断他的那个高举心，他可以嘛？他比我更高，好，那我也要跟他一样，哦，我也要往上爬，好，所以以慢离慢。可是到这边的话，就变成是说以欲要来离欲，那这个就造成的后果就很惨重，哦，所以在这边，老师会对于这个哦淫欲为道，花了一些时间从历史上哈，哦，来整理它，那其实就是要多做一个提醒哈，那个淫欲为道绝对不是正道啊，绝对不是正道。好，我们这一个部分就谈到这边哈。好，接下来我们要谈的就是今天发的讲义哈。今天发的讲义叫做变法相跟唯识哈。那其实这个部分有一点点难度了哈，或者说简单说，它已经是在稍微讲到唯识的那一部分哈。好，我们先来看这个题目哈。哎，法相跟唯识啊，那似乎是两个名词或者两个议题嘛哈。啊，那这两个有什么关系？法相跟唯识。好，那在这边我们先来看，先把几个词或者语词给弄清楚好了哈。好，那如果我问说什么是法，我要谈法相之前，我来问说那法是到底是什么东西。我们说法，法这个字它到底是什么意涵？好，法这个字的话，我看后面很像应该有。好，我先请各位看一个地方哈，请各位看第四页的注脚十一，注脚十一的第三行，有没有看到第三行？法者持也，有没有？持，好，好，甚至他是说什么持自性，好，那这个达玛这个字就是，其实就是鬼持自性，持自性哈，然后这个鬼就是轨道嘛哈，譬如地球，地球绕着一定的轨道，所以我们从就是它有它一定的那个，哦，它有它一定的那个特征，哦，一定的行为在。好，那它这样我们叫做它鬼持自性哈，哦。好，这是法的意思。另外我们来说，法相，那到底法相是什么呢？法相哈，好，我们解释了法之后， 接下来我们来说法相。法相，法的相嘛，哈。我们来说相啊，哈，相这个字到底是什么意思？好，相这个字，所以法相应该是说法的相，哈。那相这个字，它其实是这样，在《一切师地论》哈，《一切师地论》它有说一句话哈。他说：“依相来立法，好，依相来立法。那法是有自性的东西，相是我可以认识到的东西。那根据他的相。”我要来立法，根据我可以认识到的相来立法。那这样很像还没有，就是还是文字上的一些哦说明了哈、哦。那如果用比较现在的哦现在的一些名词来说哈、哦，其实相这个事就是指这个现象。或者说特性的存在，好，对于这样的一个法，我根据它的现象还有它的特性的存在去认识到它，好好，这是法相。那我如果举个例子了哈，举个例子，我怎么来认识一个人？我认识这个人，可能会我会根据他，哎，他的胖瘦嘛哈，有没有戴眼镜啊，身高多少哈，还有他到底是喜欢吃什么哈，等等嘛，才来认识他，对不对？哎，这个相就是类似这样子。我要认识到他这个人，我要透过种种他外在的表现。好，显现出来了，还有他的行为等等，来认识到他，哎，这就是法相，好，可以哈。好，下面讲这个唯识，唯识啊。那唯识他是怎么说的呢？唯就是只有嘛哈，只有是，只有是。好，那他主要是在谈说，只有心了哈，都是一切都是心所造了。特别着重于事的这个变现一切法，好，好，这是唯识。那另外，我想给一个观念好了哈，这个对于相这个名词哈，就是说对于法的研究。好，当我对法相，我们刚刚有大概解释法相嘛，哈，如果我对它研究，那法相简单的说就是一一的法嘛，它的样相。好，那我怎么来研究它？我来研究它，我可能会去探讨它怎样？探讨它的这个现象，探讨它的现象。那探讨它到底这一个是实在或者不实在，实在不实在。好，当我对于一一法探讨的时候，譬如我说色法，这个色法到底实不实在？好，说一切有部哈，部派的说一切有部，他就认为这个色法是实在的，因为我看到这个色法有这个执爱性，好，等等，好，等等它的样相，所以它一定是实在的。所以对于法，从它的现象发现它的实在，好，这是 一个哦，哦，当然他在说实在的时候，他一定要抉择掉很多不实在的。譬如他说人，人这个法是不实在的，因为人是五蕴组合的嘛。所以他们说实在是说五蕴色受想行识是实在，但是这些实在所组合堆积出来的东西，这个你不能说实在，哦，所以他们要探讨的有一派啦，哦，探讨就是探讨哪些法是实在的。那另外一派，他就会另外一个方向来看啊，哦，他就着重刚刚那一边是着重实在，这边是着重在这个不实在哈，哦，非真实的部分。好，所以在这边着重于实在的，这个就是说一切有部哈，哦。好，一切都是有嘛，这个有就是实在。那另外非真实的这边又可以引出两边的哈，两派。第一派，第一派他把怎样？他把分别跟这个相，哦，我现在这个相就是法相，哦，把它对等来说。好，那这一派人他就说，诶，这个法相是所知嘛，哦，好，那能分别的这个心是能知。好，他认为怎样？诶，我能够认识一件事情或者认识一个法，我是我的能分别的心，好，我的心去认识到那个法的样相。那个法的样相，这个不真实，那这个才是真实，好，这个才是真实。所以这就倾向于唯心或者唯识说，哦，好，把相跟认识的心对观，哦，把这两个对等起来看，然后就发现，哎，这个能知是实在，哦，当然他会，我这边为什么会把它归类为非实在，就是说所知的一切法，哦，是不实在的。另外还有一种，还有一系的人，他怎么来看呢？他把相跟名来对观。好，那这个相是叫所权权势了哈，这个名叫能权。好，那这一派的看法，他是说这个法它的存在只是我给它一个名字而已，哦，只是我给它一个名字。好，所以这叫什么？性空为名，对不对？那个法不真实的存在，只是，哦，一个名言的关系而已，就这样而已，它不能够成为真实，所以没有，完全没有实在的东西。好，就是我们说的性空学派。好，那在唯识里面有相，名，分别，哦，唯识里面有谈到无法了哈，无法，哎，不是唯识，这个一切十六有谈到无法。相名分别，老师也有其他的地方也有谈到，对于相这个法，好，哦，着重在分别的人，好，是跟唯识很有关系。对于这个法着重在名眼的，它只是一个名称的存在，不能够有一个终究的真实。好，这跟性空很有关系。好，好，那说一切有部，他就是他的目的了，是要找真实的法。好 ，OK。 好，那这是先从题目来看哈。好，我们第一页这边继续来看对问题的提出了哈，为什么要讨论这个题目？好，那到底法相跟唯识他们的关系是什么了哈？是一还是异？法相跟唯识是一件事吗？还是两件事情？好，就这么简单哈。好，那问题的提出是从这个欧阳剑哈，或者欧阳靖武他所提出的，他认为法相跟唯识要分开。哦，那唯识当然就是这一切的法相，一切的认识了哈。我们看那个唯识那边所知的一切了，所知的一切法相是从分别的这个心，从识变现出来的哈。这是唯识的看法嘛？好，那欧阳剑他认为，你不能把两边对等起来，好，好，那第二个圆圈圈太虚大师他认为法相跟唯识不可以分，好，好，一个认为要分，一个认为不可以分。好，那我们就来看这个两家他怎么说的哈，怎么说的。好，那欧阳靖武他为什么他要来分？他的道理在下面哈，道理在下面。好，那欧阳靖武他的内学院，他着重于在唯识学的研究哈，或者应该说法相学的研究。他研究五浊世亲的这些论，他发现有一个很大的差别哈，就是他们谈一切法有两种谈法，两种谈法。第一页的最下面一行。就是说一切法，好，一切法也就是可以说一切的法相哈。好，他用一种方式来统摄它，五蕴、十二处、十八界哈，蕴处界来统摄一切法。这是第一个哦，有这样的方式来统摄一切法哈。那你也可以常常看到《阿含经》里面常常是这样哈，早期的这些论点也是这样。好，我们看第二页。第二页是另外一类是怎样用五种法来统摄一切法，把一切法归类分类分成是心、心所、色、不相应还有无为法。好，好，那这个心法就是心王啊，心王哈。第二页的最上面第一行，第二是心王，第二个是心所，心所就是它附属于心。好，那王旁边要有随从嘛。好，这些心所就是随从。当我心要认识一件事情的时候，好，这样讲啊，我心要入定的时候，好，我就会有其他帮忙的心所，譬如念，譬如定，譬如清安，这些心所来帮忙，我就可以来入定。好，入定法。好，这是心王跟心所哈，所以心所是提供帮忙的，哦，随从。色是物质的，物质的哈。那所以前面三个可以把它分成两大类嘛，一个跟心有关系的，一个跟色有关系的。第四个不相应，不相应这个名词就很奇怪哦，哈。怎么是不相应？跟什么不相应？那其实这个不相应，简单的说，它不是色。也不是心，非色非心呢、啊，非色非心。可是它不是色，不是心，它又你又不能说它没有什么东西，它又是有为法，它是有为法哈、哦。那心当然是有为法，色也是有为法，所以对于某些法，我不能把它列在心，也不能把它列在色的，我就把它放在不相应。啊、哦，不相应。好，这个叫不相应行法，啊、哦，是一种有为法。好，另外一种叫无为法。前面四类都是有为法嘛，哈、哦，有为法就是有生住异灭，那无为法就是不会生灭的，不会生灭的。好，譬如涅槃，啊、哦，涅槃是无为法。譬如虚空也是无为法嘛，对不对？哈、哦，因为虚空它不会变坏。好，所以这就有这两类了哈，蕴处界还有 第二页的第一行的五类的方法来统摄哈。好，那这个欧阳靖武他们发现怎样？他们就从论点里面去找，发现了好下面一个圆圈圈，发现极论还有五蕴论呢，这个谈到都是法相哈，对于法相的说明。那这一类呢，比较接近于用蕴触界的方式来谈。第二圆圈圈说到白法啊，白法论就是白法明门论，还有色大圣论，它是唯识宗，哦，它呢就是强调心，哦，以心为主，或者更直接简单的说法了哈，极论跟五蕴论是法相宗，它的关系比较接近。第一页最下面一行蕴触界，啊，蕴触界来说一切法。然后第二个圆圈圈白法明门论跟色大圣论呢，它比较用什么样的方式来说这些法相呢？它比较用心所色不相应行无为法来说一切法，啊，所以着重在心。好，所以他们认为应该把这两类分开来。好，另外他们说到这个法相，谈法相呢，最后一行发现的地方是在明平等义，唯识呢要明特胜，哦，特胜。那唯识的特胜就是他只有大圣才有，哦，只有阐他这个唯识是在要阐述大圣的，哦，好，那这个法相呢，三圣都有，哦，三圣都有，所以这边说特圣是指这个意思，哦，大圣不共。那前面谈法相的，诶，三圣都有说，声闻缘觉大圣都有说法相，嗯，只有唯识才是，哦，特圣的这个大圣的阐述。好，那这边大家可以看一下注脚四，哦，注脚四我们来看一下注脚四的括号二，括号二这边哈，哎，括号二这边好，我们稍微看一下，好，法有无限差别的法嘛哈，好，那这些一不同的法有不同的类性哦，啊，有不同类，你既然称它一类，就是这一类有共通性嘛，对不对啊？好，所以有一类一类的法，好，那下面有说到两类的两方面说明哈。好，那说五蕴，说十二处，说十八界，哈，四谛是好分别说法的哈。那会说这些蕴处界的四谛，目的是为什么呢？好，第三行这边为了圣道的实践，好，为了实用，好，目的是为了要实践这个圣道，所以说五蕴、十二处、十八界哈。可是到发智论已经有一些不同的地方。他虽然还强调圣道的实践哦，但是他已经产生一个另外一个倾向了哈，倾向于什么？就理，对于理的探讨。好，所以在发智论里面就有提到四种法了哈，色、心、心所、心不相应行。好，那这四类的提出主要是客观的分类哈。好，因为他为了要对依法论就嘛哈，所以就产生这些不同的分类方法。好，有没有下面一行有说到心不相应行是非色非心的中立体，哦，不属于色不属于心。好，那这五大类了，哦，五大类就是第二页的第一行有这五大类。另外一个，哦，我们看阿拉伯数字二的地方，一法或一类一类的法经体跟用的分别而确定。好，就是这一的法它的体是什么，它的用是什么，用就是功用了哈，本体跟功用，对于一的法的本体跟功用来加以分别，然后确定它，哦，这个法是什么。好，那把一切的法分作五类，好，心法分作六识，六个识。好，这是自相的观察哈，好，依法它的特性特质。那另外还有呢，还有他这边说意识了哈，意识 好，我现在就考察意识这个法，怎么考察呢？他的考察就有很多个考，很多个方面向来考察他、哦。你看他这边说五种恶门，这个意识是没有色、无见、无对、有为，通于有漏无漏。你看这些论师哈、哦，他们就是这么有耐心，这样对依法这样去看他是什么是什么是什么哈、哦。好，所以如果从我的观点来看，古代这些论师哈、哦，其实很接近于现代的科学家，很仔细。他只是在一个法很仔细的考察，那现在就是用放大镜，用各种实验哈、哦，去做它、嗯，去找出它的性质嘛哈、哦。好，所以这些论师其实也值得我们赞叹哦哈、哦。你看很有耐心的去考察。好，他怎么样呢？不同的方面向去分别它哈、哦。好，那就找到这些法的自性哈。好，所以有部类的分别，还有这个一一法，用各种不同的门来看它，来确定它。好，那接下来我们看下一页好了，下一页哈。好，第三页最上面这边谈到一切法有两类了哈，用两类来统摄，蕴触界还有五类哈，五类。好，那前面谈到的是欧阳靖吾他的看法哈，太虚大师他认为法相很多哈，很多，但是要有一个统摄，就是用识来统摄，否则群龙无首。好，如果把两个分开，把法相跟唯识分开，那个虚大师认为是把这些论点思想把它割开了哈。好，这是虚大师的看法。那我们来看导师他怎么说的哈。那导师认为两家说法都有道理了哈。那第一个强调是贯通，这当然是大师虚大师的看法哈。那第二圆圈圈是说明和研究的方便。好，最后面一个双圆圈圈。好，导师认为这两个语词哈，法相跟唯识，不一定冲突，也不一定同一啊。好，你不能说它冲突，就是说它不一样，也不能说它一样啊。好，下面有从学派去看这件事情啊，从学派去看法相这件事情。好，如果你从部派去看呢，他们部派这些论师在分别法相呢，那这个是上座系的阿毗昙他们的特长。好，这边有提到基本论哈，俱舍论已经略去，就是不太特别，不太关心这个法相哈，不是不太关心了，不那么深细的论究它。好，那阿毗昙心论还有杂心论都说什么？好，一切诸法有两种相，自相跟共相啊，自相跟共相。好，那第四页这边我们来看完哈。好，那阿毗昙这些论呢，尤其西北印的，好，他们就抉择自相跟共相，还有因相果相等等，很重视啊，很重视。好，这边我顺便谈一下，因为他这边出现几个论哈，他为什么要说到？请看第三页哈，第三页倒数第二行，他要说到俱舍论。有说到阿毗昙心论，有说到杂心论哈，那这些论可能大家比较没有观念哈。好，我就简单画一个表哈，可能你来看就比较容易清楚一点。在论里面哈，如果我们说这个说一切有部，说一切有部，好。八智论，还有这个大毗婆沙论啊，我从那个前期到后期的哈，那。大毗婆沙论是对发智论做解释， 那这都是说一切有部的重要的论点哦。那这个论点它主要都是在西北印哈，在北印度的西边哈。好，那大比菩萨论200卷嘛哈，应该稍微听过200卷，它太庞大了，庞大到很难入门了，所以就有人怎样？有人就写了一些入门论啊，这个入门论叫做甘露味论。好，入门。好，那这个还是在西，这个还是在西啊哈，这也在西印度哈。好，那这个甘露味论呢？甘露味论它有一个特色哈，它有一个特色。请看各位看注脚十，第三页注脚十的注脚十这一边的倒数第二行，有没有？第三行好了哈，法圣这位尊者哈。他是倾向譬喻师，然后他怎样？第二行改编，改编阿比昙甘味论，然后成为什么？阿比昙心论哈。所以你看，心论对不对？我们说心经。心经是把般若用最少的最简要的把它写出来。那这个心论既然是心论，它就是什么？它就是把甘味论浓缩了，所以叫心论精髓。所以你看刚刚我请各位看倒数第二行改编阿毗昙甘味论，好，举目为颂，主要用颂文，而且有这个音律重音律。那阿毗昙心论之后呢，还有一个叫做阿毗昙杂心论。前面还有一个阿毗昙。好，这一部论就把这部分的特色他又把他觉得他你这样太简要了，他又把菩萨的东西又加进来。好，他延续阿毗昙心论，然后又把一些说一切有部的一些要义又加进来。好，那这一部论之后呢，才有俱舍论才有俱舍论。好，它主要的那个前后了前后可以这样来看，杂嘛杂简单的意思就是你有加东西进去了，那加的东西就是所以却有不一些主要的一些看法好，所以在第三页的本文有没有说到俱舍论？第三页本文倒数第二行说到俱舍论已经列去，好，因为俱舍论在后面嘛，后面就把那个。把法相上座部的这些特色，谈法相的特色已经列去了。好，这是这边那第四页这边有谈到说，这些西北印他们在抉择自相、共相、因果相等等我地方有一个错误，请各位先更正一下一样在第四页。第四页前面两行下面有没有标题括号一有没有两类的一切法，对不对？然后再下来几行有一个括号二，又是一次两类的一类法，对不对？这个错了这边把它改成主观与客观的分类。好，括号二的地方把它改成主观与客观。好， 那我们今天就先到这里哈。好，那其实这一小篇谈的哈，有一点点难度了哈，但是因为也很简略，不过还好，我觉得他起码提到了一些这个论流传的观念，还有怎么样对于法的分类怎么会转的，怎么转型的哈，啊，这倒是提供我们一些理解的哈，可以理解的一篇文章。好，那我们今天到这里哈。